播下一个行动，
收获一种习惯；
播下一种习惯，
收获一种品格；
而播下一种品格，便可收获你的将来。
而好的行动是来自健康的神学。
欢迎收听周广亮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旧约圣经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和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是非常重要的两处经文。这两处经文回答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人与禽兽的分别在哪里？人与禽兽的分别在哪里？今天第十五课教义神学导论，我们要探讨人的犯罪与堕落。人的犯罪与堕落。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第十五课。这一共三十堂课，每一堂课三十分钟的良友圣经学院教义神学导论已经上了一半了。那么今天这一半呢我们在这里有一个中间的，可以说中间的感恩吧，感谢神，我们求神祝福我们听众朋友，也恩待我们电台，也求神加力量给我，虽然是在忙碌当中，仍然能够跟听众朋友分享圣经里面的基本的教义的神学。虽然是一个导论，但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引导，让听众朋友在上面再建立再努力建立全面的教义神学。今天我们要回答两个很基本的问题，第一就是人与禽兽的分别在哪里。我敢说呢，你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机会你问一下人与禽兽的分别在哪里呢，很多人不会给一个很正确的答案。有的人说人是万物之灵，那么万物之灵就跟禽兽有分别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第二个要回答的就是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讲到人犯罪的结果呢，也跟刚才头一个问题是有关系的，那就是发现了今天很多人呢，这句话讲起来是严重，但是跟我们的现实是符合的，连禽兽都不如。那这里不是没有答案，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关心就是能够帮助人回到人的本位，回到人的本分，那就是神创造的时候他的本意。今天这一堂课呢，我开始的时候讲的语气比较重了一点，请某一些听众朋友听起来不习惯的呢，也请你谅解，也请你为我祷告，也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其他科目的制作祷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宝贵的时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五点我们会分享五点。第一，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因此人与禽兽有别。第一点就讲这个，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因此人与禽兽有分别。第二点呢，稍微提一下人的成分。从圣经的认识人，从圣经的人观或者人论来看呢，人的成分一般都讲三元论呢，其实呢是不太稳固的。我们做一个分析，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三点就讲人类犯罪，人类犯罪。第四点看一下犯罪的结果。我会给你经文，但是我们为了省时间更有效的进行，所以就不给你读了。最后第五就是神如何对待人的犯罪与堕落，神如何对待人的犯罪与堕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本答案，根本答案并不是唯一的答案，它是根本，建立在这个根本上，在制造教育治安的体系，还有其他方面经济的配合等等呢，我们的社会能够不断进步。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非常重要的，在神学上呢，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是非常决定性的重要的。我给你读出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创世纪有这样的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这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和二十七节讲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因此人与禽兽有分别。那现在立刻来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你也会问，神的形象是什么？神的形象是什么？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看找线索的话，哎，感谢神，有了，有线索。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人的堕落跟人的堕落的解决，人堕落的答案的时候呢，来到四章二十四节啊，讲到穿上新人，圣经的作者就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跟答案，讲到神的形象是什么。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了，感谢神呢，他说了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是来自前面我们读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的经文。然后经文继续说，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仁义、圣洁，这三点是跟神的形象有直接的关系。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什么呢？照着形象造的，照着神的形象造了以后有什么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初看起来好像就是仁义跟圣洁，可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为了字体的美丽呢，它这样翻译，其实这三个要素都有了，真理、仁义、圣洁。仁义呢，它将仁、仁爱的仁放进去，正义的义放进去，就有爱，有真理、公义和圣洁。爱、真理、公义、圣洁是神的形象，是神的形象，这是禽兽没有的。你说圣洁跟爱在夫妻关系上最美好的表现，就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永远相爱，不再有爱情的犯罪，第三者的介入，不再有对婚姻的不忠。因此我们说，今天家庭问题的破裂，丈夫结了婚又有婚外情，或者妻子爱情不忠呢，倒过来讲就是那句很严肃的话，很听起来很严重的话，在广播里不太想讲的话，人与禽兽有什么分别？因此我们要恢复这个堕落的人类。好，那现在我们一点一点来看，先看仁义圣洁。仁义圣洁和对神的认识，哎，怎么来又多了一个对神的认识呢？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就是仁义圣洁和对神的认识，加了一个对神的认识。你注意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跟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是平行的，是讲同一件事情的，但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它加进去了一个对神的知识，对基督耶稣的知识渐渐增长的，这个是神形象，人按照神形象造的一个结果。堕落之前的人类有神的形象，但是呢，犯罪堕落以后呢，这个形象模糊了，不清楚了。前面我讲了，比方在婚姻上不忠不爱不圣洁，那么岂止是婚姻呢，做买卖待人接物，你出去你到街上走一趟，到菜市场你去观察一下，你发现这不应该是神所创造的人类呀。对，因为堕落了，因为犯罪了。可是重生得救以后呢，这个形象可以恢复。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们也不完美啊，不是完全的圣洁，不是完全的仁义，不是完全的认识神，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成长。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很怀疑，他这个人是得救了吗？他是重生了吗？他说他认识主，他说他信靠耶稣，他不像个重生得救的人，可能是他的文化，他的堕落的污秽太大了。我们重生得救，认识主，接受主基督耶稣以后呢，神的怜悯让我们成长。这个是从现在以后的课，现在讲人的堕落与犯罪，然后我们教育神学就会进入基督耶稣，认识基督耶稣基督以后呢，就转进救赎论，赎罪跟得救的问题了。所以也请听众朋友你祷告，我们这个教育神学导论的后面这十五堂课是真正是进入我们现在生活实际里面大家所关心的神学课题了。第二点呢，是神的形象包括人的本性， 哎，什么意思？神的形象里面也包括人的本性，有什么？有知识、感情、意志、道德。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在堕落以后、犯罪以后呢，变得不如被造的当时那么完美了。第三点，人的被造是不朽的。人有开始，但是人没有结束。这句话呢，让我们想起学灵体的那一堂课，第13课，学天使学的时候，天使也是有开始，没有结束，他没有死亡。人也是，严格意义讲呢，我们的肉体是死亡，当然人生了以后都有一死，但是人的灵魂，你这个人的真正的存在体，你是不朽的。这样想的话，将来全世界呢，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类都复活接受审判的，聚集在一起是多少人呢？很多很多，对不对？将来我们都有机会见面了，我们都有机会见面呢，死了以后也有机会见面，这是末世观，我们的末世论。死亡是对罪恶的刑罚，罗马书6:3，这个我们知道。严格讲，人类是不朽坏的，人的灵魂，那真正的你是不朽坏的，是一直存在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说人不死，死后却有审判，这是讲到身体的死。好，第四点，人的灵性也是来自神的形象，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圣经说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也可以翻译成心灵和真理来拜他，那是约翰福音4:24讲的，约翰福音4:24。第一大点讲完了，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第二点讲一下人的成分。人的成分基本上呢有两个分法，第一是三分法，第二是二分法。三分法很著名，就是讲到肉体、灵魂和灵，就是肉讲体魂灵啊。肉体就是我们这个一般吃饭的时候这个身体的休息啊、增长啊、长大，这个肉体就叫身体。魂呢，有的人就说它是属于低层的、低阶层的非肉体的部分，有的人说讲到它是感情啊，这个爱情，它恋爱就是属于魂的部分。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分法，因为你不科学，你分的不准呢，怎么能够判定你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第三个分法就是灵，人是可以用灵来敬拜神的，这是高层次的非肉体部分，有人这么分。神的形象就在这个灵里，因此与动物有别，有人这么分。可是严格来说呢，根据圣经的话呢，灵与魂有的时候是交替使用的，我觉得这不需要争论。那么比较安全、比较合理的分法呢是二分法。你也不要说灵魂体的分法不对，你这样讲呢得罪很多人，又进入不必要浪费时间又伤感情的这个辩论里面了。我们在神学院的课堂里面也有啊，有的人也读过一些书是坚持灵魂体三分法的，但是还是结论呢比较安全的是两分法。怎么样两分法呢？就是属物质的部分跟属非物质的部分，人是以属物质的部分跟属非物质的部分构成的，灵魂是非物质的部分，身体这个头脑啊、胃啊、心脏啊、肺啊、什么肾脏啊、腿啊，这都是属肉体的。千万不要说属肉体的这部分不重要，这样就犯了古代神学里面的错误。你说肉体部分不重要，如果你的讲一个笑话了，头没有了，你能够为神做什么见证呢？人的生命没有了，对不对？肉体的话，你不吃饭，你一连100天不吃饭，你说你要做见证要祷告，这样是不对的。身体呀、是灵，是神的殿呢，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健康的身体就有充足的体力、完美的这个精神，能够为神做事情，能够常常喜乐，对不对？你常常有疾病很难喜乐，当然有的人神给他特别的恩典喜乐。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完美的身体，然后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经的这个理解，这是二分法。二分法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来到人的犯罪了。罗马书5:12是一节经文最清楚的，圣经在这方面的思想很充足 讲到人的罪的经文特别多，罗马书5:12我给你提出来，使徒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可以这么定义，这么解释，罪是什么？罪是任何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行动，相违背的思想，相违背的性情。与神违背，与神的旨意违背，就是罪。第一，性情方面的罪很清楚啊，马太福音5:22-28你注意一下，你动怒，你恨你的弟兄已经是罪了。与神的心意相违背是罪，怎么说呢？罗马书14:23，请你写罗马书14:23，我来读。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怀疑的疑，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后面使徒保罗讲了这样一句很稀奇的话，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人类犯罪的经文呢，那个历史呢，是在创世纪3，非常重要的一章。有一位这个科学家，是我们中国科学家，在国外留学，我有机会跟他谈话，他讲，他说像中国这个留学生学者传福音呢，他的经验是最好的，就是创世纪1:2-3的介绍，然后跳进约翰福音，很多人的心窍就开了。这是人类的犯罪。那么创世纪3的证明的回应在哪里呢？就是罗马书5:12以下的经文。罗马书5:12的经文以下呢，将亚当跟基督做对比，是最好的证据，证明3里面的亚当呢，不是虚构的人物，是历史人物。因为耶稣基督是历史的人物，历史的人物跟一个虚构的人物是不能做对比和比较的。罗马书5:12，也就是5的下半段呢，讲到创世纪3的意义更重要，那是讲人类堕落。进一步呢，我们不解释了，我们就说世人都是罪人。加拉太书3:22，请你记下来。加拉太书3:22，还有约翰一书1:8，约翰一书1:8，世人都是罪人。我们讲到这是第三大点，人类的犯罪。
教义来自《使徒行传》2:42所讲的使徒的教训，在新约时代已经完成，并有不同的名称，如罗马书说的道理的模范，加拉太书说的福音的真理，以弗所书说的真理的道，提多书说的纯正的教训和真实的道理。另外，新约圣经也以正道、真道、善道来表达圣经的教义。愿我们都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周广良牧师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义神学导论》。
讲完人的犯罪以后呢，我们进入第四点，犯罪的结果。这里呢，是你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写笔记的习惯呢，我也请你写一写，因为这14呢，帮助你对圣经的人观、人论、认识人呢，非常宝贵的一大段的这个教义，圣经的真理。14呢，第一，罗马书6:6-20，请你很快的写6:6-20，罗马书。成为罪的奴仆，犯罪之后人成为罪的奴仆，你写奴仆。第二，以弗所书2:1，以弗所书2:1，在罪中死亡了，就是人是在罪里面死了的了，虽然是活着的人，其实是死了，因为被罪给害死了。人是活着的，所以我们说行尸走肉啊，咱们中国的这个文词表达呢，真的是一针见血。第三，约翰福音3:36，约翰福音3:36，人犯罪的结果成为可怒之子，愤怒的怒，可怒之子。第四，以弗所书2:12，以 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成为与神隔离的人，成为与神隔离的人。第五，加拉太书三章十节，加拉太书三章十节，犯罪的结果，活在律法和咒诅之下。如果你写抄写来不及不要紧，我等会儿再给你重复一遍啊。前面我也提过了，写圣经经文的时候呢，先写章，再写节，最后写书名，因为书名你听了以后不容易忘，数字呢倒是容易弄混呢，三章四章五章这几节几节弄混啊。那请记住，犯罪的结果第六个结果就是罗马书五章十节，先写五章十节，写五点两个点再写十，后面写个罗马书的罗，这样就知道了。成为神的仇敌，成为神的仇敌。第七，罗马书五章六节，罗马书五章六节，无力无助，因为那里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软弱的时候，那人的软弱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所以犯罪的结果，人是没有力量也没有帮助，在属灵的事情上更没有力量更没有帮助。那现在讲了七点，我很快再给你重复一遍，如果是没有写好的呢，你赶快这个填上，然后后面还有七点。犯罪的结果，第一，成为罪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六节和二十节。第二，在罪中死亡了，以弗所书二章一节。第三，成为可怒之子，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第四，成为与神隔离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第五，活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加拉太书三章十节。第六，成为神的仇敌，罗马书五章十节。无论成为谁的仇敌都不好，但是你成为神的仇敌是最不好最可怜的了。第七，无力无助，没有能力没有帮助，罗马书五章六节。第八个，犯罪的结果，与神敌对，将成为神的仇敌再进一步表达，与神敌对，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第九，在黑暗的国度里，在黑暗的国度里，犯罪的结果便进入黑暗的国度里面，以弗所书五章八节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以弗所书五章八节和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犯罪的结果，第十，握在恶者撒旦之下，握在恶者撒旦手下，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第十一，无可推诿，没有借口没有理由的，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和二十节。这是我们教义神学导论一开始第一课第二课就讨论的，无可推诿，罗马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十二，无法理解属灵的事，犯罪的结果是无法理解属灵的事。怎么样能够理解属灵的事呢？谦卑下来，依靠圣灵，他的恩典让我们明白圣经真理。因此这个时刻在我们收音机旁边听良友圣经学院，听了以后能够理解能够明白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是福分，都是福分。人类作为人最大的喜乐最欢乐的事情，就是能够理解，能够醒悟，能够明白。这就是我们从小上课上学学东西能够理解的时候，那个喜乐是属于人类的。神给人创造头脑，头脑的运用产生智慧，当知识进去的时候产生智慧。那知识跟智慧不一样啊，知识是死的资料，智慧呢是活的这个品德。第十三个结果，情欲的果子，结情欲的果子，犯罪的结果结出情欲的果子，何等可怕！写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其他关于情欲的果子，人的那种邪恶跟丑陋，经文很多，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还有主耶稣基督讲到的时候讲到，人内里面 的那些污秽肮脏都有表达的。所以主耶稣说了，进入肚子里面的不会带来污秽，因为你吃的多半是食物，但是从人里面出来的呢，将你内心所有的都反映了出来。你看人们所讲的话就知道了，你看今天所拍的一些电影，也下流的小说，一些东西我们知道，不是说电影不好，不是说小说不好，而是说人内心所藏的那些情欲的果子的一种反应，令我们觉得可怕。就是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给我们看到的情欲所结的果子。最后第14个，以弗所书5章6节，悖逆之子，悖逆之子，以弗所书5章6节。这14点是犯罪的结果，当然还有，不过这14点呢，请我们掌握抓住。我们因此呢，要好好的认识人，也因此要好好祷告。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义，我们的圣经真理不是停止在这里，而是有神怎么样对待这样犯罪堕落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5点呢，就是神如何对待人的堕落，这是第五大点，请你写。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答案在这里啊。第一，神透过约，新约圣经的约，来表达他的爱。神应许，神立约，来表达他对堕落犯罪以后的人的一个爱。这个我们在第八课里面讲过，第八课第3段里面讲过圣经的约与应许。我们说从亚当挪亚开始说吧，最重要是从亚伯拉罕，创世纪12章亚伯拉罕之约，一直到耶利米所讲的这个新约，大卫的约都有等等，以及到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个约。约里的应许是谁呢？约里的应许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舍上自己，所以人类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我们不再需要献祭了，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这就是约的内容。所以神如何对待犯罪堕落的人呢？刚才说了，犯罪的结果那么可怕，我们举了14点的这个经文例子。现在告诉你，在约里面，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这个成就救恩的这个经文呢，请你写，这个需要知道的。路加福音22章20节，路加福音22章20节，希伯来书8章8节以下的经文，8章8节以下，10章16节以下，10章16节以下，耶稣基督已经用他的宝血，用他的身体立了新约。这个就是圣餐的意义，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节以下的经文所讲的。弟兄姊妹，人与禽兽是有分别的，人虽然行为不好，犯罪堕落，命运可怜，但是我们有了答案，神的爱领导了我们，所以这个叫福音。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好，良友圣经学院教育神学导论第15课，人的犯罪与堕落，播讲到这，求神借着圣经加力量给你，祝福你。周广亮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再见。
我何等